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第五页，什么是佛法？美国佛教会演讲时，张成基博士讲，那张成基博士已经应该是往生了啊。沈家珍居士整理这一本呢，看是简单。那么在大学的时候啊，我还没有进入这个佛学社，刚进入的时候啊，就是看到这一本觉得这一本啊，可以说看了以后啊，非常有信心，而且比其他的宗教超越了无量百千万倍的，给我们非常正确的一个佛的观念这本虽然是比较粗浅呐，不过对这个初学的老参的都很受益。我们讲堂已经开了10年的课程包括唯识、起信论、法华、楞严都开过了，怎么要回头来讲这么简单的东西呢？最主要的，我们就是要制造国语的录音带，来利益初学佛法的人。因为我们以前讲的都是台语的，国语的很少，结果到大陆行不通。那么话虽然说利益初级的，但是对老参的也非常受益。为什么呢？你要把佛法传递出去，你要有佛的观念，佛的具体的观念，你才能够讲出所以然。所以这一本呢，虽然简单，但是他把佛法呀讲得非常的好，可以说是传递佛法的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它会奠定你非常大的信心不管是看的人、出席的人受益，老参的人受益，就是想要弘扬佛法的人，要在短暂期间让对方得到一个正确的观念，也非常好的一本书，非常好的一本书。你一次开课，这些书选择的书都是经过师父的智慧深思熟虑以后才做最后的抉择。因为书很多，时间有限，因此要抉择这一本书，师父要抉择这一本什么是佛法，就可见它的重要性是什么。好，诸位看第五页，第五页，什么是佛法？世界上任何一个政治朝代很少有超过1000年以上的统治时间。中国最长的朝代，那当然是周朝了。中国的周朝号称是一个极长的朝代，前后也不过是一共也不过是800多年，这是中国的一般呢，像清朝那个300年所以要朝代要超过800年的不容易的。那么罗马帝国在东西分裂以后统一的时期 东西分裂以前啊，在分裂以前啊，有一段很长的统一时期啊，也不过500年左右，罗马帝国的统一才也不过500年。但是世界上的五大宗教，佛教、印度教、基督教、回教、犹太教啊，那么这个都有千年以上的历史，也拥有这五大宗教几乎是拥有全世界的90%以上的人口啊，其他的这一些啊神啊或者是一些地方上的啊拜这个地方上的啊宗教啊，所以杂教了，那么人口就比较少了，很少了。这五大教占全世界人口的90%以上都有信仰的。那么回教算是最年轻的啊的一个宗教，穆罕默德啊，那么到现在也已经1000多年了。那么基督教以耶稣诞生来讲，的1999，那么公元2000年，就是以基督啊耶稣的诞生来作为啊这个啊纪元的。我们常讲西元几年，是基督教的将近2000年了，那就明年就是2000年，那么今年是1999，今天是8月7号。这8月7号在40年前叫做87水灾，死了667人啊，失踪的有550几人。40年前的今天是87水灾，很多人还没有出事啊，总共有1000多人死亡，很严重的啊，这是今天87。那么这个基督教也将近2000年了，佛教、印度教跟这个犹太教啊，都已经超过2000年，这都是古文明的国家。那么这个印度教也是根深蒂固啊，如果到印度去啊，或者到尼泊尔去，这个印度教很兴盛的。那么这个犹太教啊，我们就比较不是很熟，但是啊，看这个犹太教就知道这是犹太人，是不是啊？都已经超过2000年，世界上以这个亿万啊，都是算几亿的人口啊，以亿万计的个人死去了，还有万千的家族灭绝了。这么多人死了，还有这个这么多人的家族变灭了，可是那万千的国家和民族衰亡啊，进步衰退，只有宗教却能在各种激荡变乱当中长存不坠。这就是告诉大家这个铁的事实，说明宗教是全人类的一个永恒的需要啊。那么这个需要是超国家的，富啊，现在美国也很流行，到欧洲也一些密宗的上师会讲英文的啊，也很流行。那像基督教就不分国家了，西方、东方，台湾也有基督徒，也有天主教徒。所以说这个需要是超国家、超民族、超时间和超越空间的宗教不但不是迷信，而且是人类的第二生命。这为什么大家要追求这个宗教呢？因为有智慧的人会动一个念头， 金钱并不能解决我们内在的一切问题，比如说感情问题，比如说烦恼的问题啊，比如说这个对境界的执着的问题，生命很多不幸其实都来自一颗烦恼的心。所以内心的世界还是要靠智慧的法门来对治，它才有办法。那么因此我们要了解师父以前对这些企业家乃至这些政治家都告诉他们，企业家赚钱不能解决问题，最后生命结束以前还是要找宗教家，尤其是佛教，要找法师。政治是高明的骗术，政治当然也是可以利益人民，但是就是政治家也好，政客也好，不管你处心积虑或者是你用什么心想要去夺得一个政权或者是政治地位，到最后他还是会消失。政治家到最后还是要找宗教家，尤其是佛法佛教的法师。这些艺术家把烦恼用雕刻的，或者是音乐家变成音谱啊，莫扎特啊的这个音乐，或者是种种的歌舞，种种的艺术，绘画、雕刻，人类所能尽有的，到最后还是无常，还是不能解决生命的缺陷问题。那么因此啊，宗教是每一个人稍微有一点头脑的人都知道要追求永恒的真理，解决人类社会国家所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所以宗教家是人类最后的依靠，尤其是佛法。底下地球上有人类一天就有宗教一天，在佛还没有建立创办佛教以前，那就有很多了，外道啊，六师外道。那么就是中国也是一样，拜神的啦，道家的思想啊还是一样啊，就是没有佛法没有传到这个中国来，中国的拜神的风气还是很鼎盛的。所以有些人以为食和色啊是人类两个最基本的需要，食就食物了，饮食习惯了，和男女这个色是饮食跟色是人类两个最基本的需要，其实这是不正确的。食饮食跟色是人类两种生物，两种生物就是男人跟女人呢。男人需要有性的需求，翻过来啊，第六页，女人也是需要性的需求，是两种生物，是指男人跟女人，阴跟阳啊。那么人类还有一个跟其他动物不同的需要，那就是宗教性的需要。宗教性的需要，其实这个讲的不够圆满，不够圆满。现在啊，发现了连动物都对死亡有种种的仪式，这是最近这些生物学家、科学家到哪里，到坦桑尼亚、肯尼亚去观察这个大象，他们的高音波、低音波。这有一次，这个大象看到这个死亡大象的这个头颅， 头颅他们的躯壳，这个大象啊年龄的智慧大概有人类八岁到十岁的智慧，可是那大象好几头大象就围在那个头颅，好像哭泣，又好像做仪式，做仪式，那个大象的前腿会轻轻的移动这个头颅，那每一头大象来都竖起这个大的鼻长的鼻子，然后把它的骨头轻轻的轻轻的拍拍拍，就好像在那边伤心做仪式。这科学家发现到这样子啊也吓一跳，说只有人类一般对死亡有宗教的仪式，信仰的一种寄托跟仪式，对亡者的追溯，原来连这些动物里面像大象也存在有这样不可思议的对一个亡者的一个纪念的宗教仪式，这是使人类始料不及的。所以他们就说很多的动物还不是人们所能够理解的啊，就像这些科学家他们说，我们研究了大象二三十年，所能理解大象的这些手势、声波、对这个头颅的感触，种种也不过了解大象的10%而已。我们长年累月的一直观察这个大象，还有80-90%方面，我们还是没办法去了解，他们到底用什么在沟通？为什么这里有水？他们发出很低沉的音声，在十几公里以外的大象竟然可以找到这个地方来喝水。我们对大象的了解实在是很有限啊，所以我就是说他这个讲的啊，人类与其他动物不同的需要，那就是宗教性的需要。我觉得哎，还有一些商榷的地方，不只是这样啊。我们看这个 Discovery 看的我也吓一跳啊，连这个大象都对死亡啊的大象都会有追悼哀伤的那一刻，也不输不亚于人类啊。以下说请注意，说啊，这里所说的宗教性的需要是广义的，不是狭义的。宗教性的需求是人类，就是人类心灵对真理永恒圆满，或者是至善至美至真的不停的追求。人类一定要追求这个心灵的一个永恒真理，所以一直要找到真正的答案是什么。底下说在这一片啊，在这片战啊，片刻和短暂痛苦啊，苦痛和迷茫的人生当中，人类最是需要心灵的依托，凭借哎，还有归宿。人类的心灵如果没有依托，活着没有目的啊，心灵没有凭借和归宿，哦，活着啊也没有一个依靠感、安全感啊。在座诸位，今天如果你们呢没有来听到正法啊，你可想想看，你们现在生活是一团糟啊，一团糟，日子怎么过啊？怎么过？啊，人生有许多非人力所能所能补救的缺陷和迷茫，这太多了。这庄稼会就是个例子了。哎，植物人呢，啊，那些一出生就是低能的了。人类真的还有很多的无奈、缺陷和迷茫、悲哀和苦恼，这一切只有在宗教中啊才能找到解释和安慰。佛教是解释的最圆满的，个人有个人的业力、福德和因缘，讲得多圆满啊！ 我们呢这几天呢发布这个豪语特报，哎，还豪语特报。所以啊，要是没有宗教啊，人类对这个灾难呢是觉得很无奈，哎，因此宗教的需求是人类最根本的三大需要之一啊，它的力量有时候远远的胜过其他两大需要，两大需要食跟色啊。我告诉诸位，由这个大学的佛学社里面坚定的出家就知道这一点。像我们读大学的时候，有的大一就听到了正法，大二就坚持要出家，那么献个比丘像，献个沙弥像或者沙弥尼像，就是在学校走来走去，大家都他觉得很奇怪啊，他的妈妈也哭伤了这个哭肿的眼睛，他就是要坚定要出家，坚定要出家，他坚定要出家，后来没办法了，要上体育课了，男孩子要上体育课了，啊，那么比较没关系了，那女孩子要上体育课了，要穿泳装，那就麻烦了，这个全校一看就知道他是出家人，又是女众，糟糕了，这么早出家，大二就剃度出家，而且没有在没有预警之下参加佛学夏令营回来就剃度了，家里反对怎么样，他就是非常坚定，他就是要出家啊，可是在学校变成一个怪物。那么为了这个游泳课开会那怎么办呢？大家要穿泳装啊，那你这个比丘尼穿泳装那怎么办呢？那怎么能看呢？好，没办法。好，那么以后就把出家在学校出家列为残障人士，就叫他去打乒乓球，没办法了。就像比丘尼像，那也不能去跟人家游泳啊或者穿这个泳装啊，是不是啊？这没办法了。哎，那出家人比丘尼穿泳装，你能想象吗？那是什么呢？啊，所以说学校为了这很头痛啊。那么中台禅寺发生了这个问题以后啊，那么对这个大专的佛学社影响很大，几乎都摆平了啊。我们那个时候在很兴盛，那现在哎，每一个人去读大学，父母一定交代你给我读好哦，读一读去当和尚当尼姑啊，我就死给你看。妈妈就先威胁儿子，你要是去给我出家，我就死给你看。就真的哦，农药都全部买好了哦，他家刚好开农药店哦，你去出家，我死给你看。所以他打电话，每一个人都打电话到学校去，他爸爸妈妈，你不准给我去参加佛学社啊，像某某禅师这样子啊。所以现在啊，几乎摆平了。现在南众的出家到现在，你看我们南众要来出家的到现在一个段落了，以前该来的来了，该走的也走了，剩下五六十个，我们就是进入最高境界，就是不增也不减，讲堂就是这样，没有人了，差不多了。现在也没有男孩子要来剃度了啊，要来剃度的也很少了，不只是我们这里，别的还是一样很少。我们这里五六十个比丘还算不错，还算很多，可是要等待，现在人都生一个生两个，对不对？顶多生男孩子生一个，所以现在要叫他出家又很难。哎，现在变成人口是个问题，哎，人口是个问题啊。所以我那个时候实在是没有想到说南众这么难啊，要的话知道今天要走出家路线很简单，我要17岁16岁会生的时候我就开始结婚，就一直生，生十几个二十个，等到40岁的时候出家，就是一个道场，爸爸住持，妈妈当家，维罗大哥啊，木鱼手大姐，这全家一起来，二十几个，怕什么？哎， 人就有了，以前就不知道了，说这么难，现在要找一个出家人好难好难好难，真的好难，尤其是男众啊。以下啊，是他的力量有时候远胜过其他的两大需要，因为这个缘故，宗教才能在世界上留存这么久。以上啊，系就需要的观点啊，人类需要的观点来说明宗教的重要性。现在再就因果的道理来检讨，为什么宗教会在世界上永久留存？古代的帝王大都说不上有什么政治理想，凭借了权术和武力得了天下以后就乐享其成，还妄想构成呢什么乐享其成啊？你看我们中国的皇帝就好，碰到皇上啊，哎，清朝他就是啊，这个要拍一下，看点嘛先跪下来，就一定低着念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不要讲皇帝的万岁，我们讲娘娘的千岁就好。一个女人到四十岁化妆还可以看，五十不错还可以，像死马这样八十，你想想看啊。有一次到木屋去，这开车开到一半啊，叔妈喊了一声好大声，叔啊，我的嘴气没炸。我说你在叫什么？结果一看，哇，整排的这牙齿这里都没炸，哦，好像那里面白雪公主里面那个巫婆一样的，忘记带了。没带啊，没办法啊，好像我的牙齿也是做假的，我们家的牙齿都不好啊，啊，还好补好了。司马才八十岁了，你看他那个化妆起来有人会要吗？以前还有这个老儿子可以嫁给他，现在这个老儿子全部死光光了。这司马不管是怎么样化妆，八十了，你敢想象在一百岁以后的司马，你能想象吗？好，再来要加十倍才一千岁，你想一个皇后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那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形态？那个皮皱的不成人形，头发已经啊，这个白然后也黑啊，再来这整个脊椎挺不起来，再拿一个拐杖啊，走了半天咚咚咚咚咚咚咚，一量三十公分。你说一千岁的皇后你敢看吗？就算这个老佛爷对不对，才多少岁而已，不是走了吗？所以我们这个做的越大妄想就越多，他怕失去嘛。可是在佛法里面，这无常的世间里面，他是一定会失去的。